赞美主，那我们今早要分享什么呢？Yona，你可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生命树。你说的对，生命树。它在圣经的一开始就有了，但你知道吗？圣经结束也是有生命树的。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自觉，但是这个生命树是真的活着的方式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就像刚刚这个诗歌所写的，对不对？除了吃喝，没有别无他法。你如果不吃，你怎能活呢？你为什么今早这么早来呢？就是你要吃早餐，一天的开始就是早餐。那你一天结束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吃晚餐。那你每天都吃，因为如果你不吃的话，你是活不下去的。吃才是这办法，这。那既然你今早已经叫了这首诗歌289首，那我们来有一些交通。神造人之后，他没有命令亚当和夏娃，然后说造了一个这个教堂，然后说你们要来教堂这里，然后来对我俯伏敬拜。那是人类他自己。他们的想法，天然的想法，觉得说亲近神，他们就是说要来到这个教堂那里。但是如果没有教堂了的话，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敬拜神。所以如果你今天问基督徒，你每个礼拜天你去哪里？你去哪儿？啊，我去教会。你是要去教会？那你去那里干嘛呢？你是要去吃饭吗？你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，但是神没有为亚当和夏娃造一座这个教堂，然后说你要去那里，你要去那里唱诗歌，然后给我跪着，然后向我敬拜。那谁要给我？谁要敬拜我呢？是 Benson 弟兄吗？但 Benson 弟兄当时不在，不是的，神他造了一个。伊甸园，很奇妙的伊甸园，为着亚当，还把亚当和夏娃放在那儿。那你在伊甸园，你在一个园子里要做什么呢？你要享受啊，当然，特别如果你有果，是一个果园的话，所以神是想要人来享受的，这个。享受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因为不是那么单纯的，因为人也不单纯的，也不这么单纯，所以他这个伊甸园就是说是享受的意思。人类是懂得享受的，难道不是吗？你难道不庆幸你住在菲律宾，有好多的餐馆？对不对？你看菲律宾那么多餐厅，那么多餐馆，每个周末或者是每天，你都可以出去外面去餐馆吃，不是任何一间餐馆之内。你看，姊妹，你在笑着，那我也是跟你一起笑着，因为有好多的选择，你要吃什么的选择性很多。那个松，这个小，呃，这个松鼠，或者是这个任何一个，一条狗，或者是任何一个动物，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当中有些养狗的，现在好像也很多，越来越多人有养狗。那你跟你的狗狗做什么呢？你把它带到一间狗餐厅吗？没有这种东西的，狗餐厅。狗，你给它吃什么，它就吃什么。当然，如果你很宝贝这条狗的话，你就买牛排给它吃。但除此还有什么呢？ 没有任何动物可以比人类懂得更享受，就是太奇妙了。所以神他造了一个园子，然后他把亚当和夏娃放在里面。那个园子是非常很漂亮，是非常漂亮的。但是在这个园子的中间，正中间，尤娜弟兄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两棵树，为什么有两棵树，而不是只是一棵树呢？当然，那里也有很多别的树。神对亚当和夏娃说：“所有在伊甸园的树，一定有很多奇妙的果子，让他们可以实际的来吃。但是特别的有这两棵树，你说的对，一棵就是生命树。”它就是生命树，另外一个是分辨善恶的知识树。所以亚当不是说给他一个选择，而是有警告过他们说：“你不要吃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树。”我们来到创世纪一章来读，创世纪一章。第三章，弟兄刚刚其实是还看了一下，是说应该是第二章。第16节，这是第一个吩咐，第一个他吩咐亚当的事情。他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你必定死。”你再往上看，第8节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好做食物，因为没有食物的话，你是存活不下去的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，其实英文是说是在中间，它不是说只是在当中而已，而是说是在中间，你没有办法错过的。但是那里也有分辨善恶的知识树。为什么神把这两棵树放在一块儿呢？如果你是神的话，当然你不是啊，你是一位德国人，你会把这两棵树放在一块儿吗？他说不会，我只会种生命树。啊，他比神还要聪明，是这样吗？他比神还要聪明。但是你以为神为什么也把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树放也放在那儿呢？是要让亚当自己决定，做决定。那难道神不知道这条蛇会来引诱、试探亚当，让他吃错误的树吗？那你知道，那你如果是你的话，你知道的话，那你就只会种生命树。但是这个就是宇宙的奥秘，人是有这个自由意识意愿的， 没有任何其他受造之物有这个意愿，但是人类是非常特别的，你可以自己做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宇宙里有一个挑战。他没有很在圣经里很清楚的记载着，但是你自己可以读以赛亚书14章、以西结28章，那个是在造亚当之前的时代，世界不是是在这个创世纪第2章才被造的，这个是复原，是在复原，所以这个是在亚当之前的这个世界，他把神把这个世界呢交给了。这个把权柄交给了天使，所以你是要看撒旦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有些人他们不信神，但是他们信有魔鬼，他们很怕这些魔鬼。但是你不信神的话，那你也不需要怕这些鬼魔。但是圣经是以一个非常简短，然后隐秘的方式，叫我们看见，在这个造亚当之前的时代，那个时候是天使在掌权的，那时候是有受造之物，对不对？要不然的话，那时候天使他们管辖，他们管谁呢？还有这个大天使，因为她是很美丽，她是很聪明的。他自大了，骄傲了，他想要成为神，他甚至想要超越神，高过神。这也是为什么？你看今天，你看这世界的这些掌权的，他们以为他们是神。你看尼布撒尼迦王，他也自己觉得他是神，他造了这个金的这个形象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大家去俯伏敬拜他。罗马的这些王，他们是不是这些凯撒王也自称？甚至这些中国这些皇帝。他们也是像，他们自以为是神，甚至希特勒，德国的希特勒，对不对？他以为他是神，他以为他自己要造这个千年国度。你觉得你可以活那么久吗？这个就是这个很邪恶的这个罪。进入我们的里面，就是当亚当他做了错误的抉择的时候，所以你看，今天大家都想要当总统，你当总统，你就可以来掌权管辖，是不是？你想不想当总统？每个人都想当，他们甚至可以不计一切、不在乎一切的代、不惜一切的代价去当，这个就是堕落的人性。不只是不信主的，而是甚至在教会当中，我是一个使徒，我是一位使徒，你是大吧？你们大家都要听我的。那是这位弟兄在其他的地方的经历，是不是？这是太糟糕了。所以有一个对抗，你可能会问：为什么神不把撒旦搞走就好了呢？难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呢？Marcus 弟兄，你难道不会这样做吗？Charlie，你呢？如果你是神，那你会怎么样对付这位这个魔鬼呢？你把他头斩了，是不是？我就像我说的，难道你比神还要聪明吗？不，不，你让他。你让他留，你留着他。其实，神要把这个小的魔鬼，要把他轻易搞走是很简单的。你要杀蚂蚁的话，你需要一把很大的斧头吗？你要杀蚂蚁的话，你是不是要拿一把很大的那个锤子或者是斧头？你这样敲下去，你的地板都会坏掉了。不。 神一吹，它就不见了。但是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子做呢？因为神想要使用我们来去对付那个小的魔鬼。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也说，甚至在这世界立根基之前，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，拣选了人类，要成为他的儿子，要有儿子的名分，要是圣洁无瑕疵、无玷污。这是一个奥秘，很多人没有办法明白这一点，因为我们不是神。你就是喜欢把你的仇敌斩草除根，是不是？就像你看现在的这个政治的世界，甚至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啊，你跟我意见不一，那我就把你赶走，把你赶出去。你看这个，当时罗马教会的罗马天主教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把很多真的基督徒给杀了，因为他们。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与这个教皇意见不合，或者是不同意这个教皇的看法，所以说你看他们就被斩头了。你可以去看一下历史，很清楚的记载着罗马天主教。你一个教会怎么可以成为罗马教会呢？难道神是罗马人吗？这真的不是这样子的，肯定不是这样的。他们那大屠杀，杀比这个在凯瑟王十位凯撒王做王的时候所杀的、所逼迫的基督徒还要多，死于他们刀下的，死于这个天主教。罗马天主教刀下的基督徒更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他有一场这个征战，有这个对立，但是神就留着他，因为神想要使用我们，不只是做他的儿女，而是他想要与我们一起建造他的国度。也把国度从撒旦的手中夺回。好叫主可以把他的国度带来这地上，这地球是整个宇宙最特别的一个星球。你想要搬到月亮上去吗？月球上吗？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可能那个 Elon Musk 可以让你去月亮那边造一个小城还是什么的。那火星呢？直到现在，他们在外面什么都没有找到。这个地球是非常特别的。你如果想要明白的话，你可以去约伯38章。我现在在这里给你们一些信息，让我们可以有一个，让我们可以明白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甚至你，因为既然你刚刚提到了这生命树，弟兄他可能讲的太多了，所以他嗓子不太好，所以他在说，可能约拿这个 Jonah 弟兄可以给分享。那是耶和华从。回答约伯，因为那时候约伯的朋友呢在胡说八道。弟兄拿茶给苏弟兄喝。对对，他从旋风中回答约伯，他说：“对，有四个吧，有四位。”与约伯那里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啊，这是在讲到约伯他四个朋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说很多话， 就是胡说八道，我们不明白的无知。整宇宙能给我们正当的知识的，就是圣经，因为神知道一切。很多的神学家，他们都是在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意旨意暧昧不明。对不对？他说：“你要如勇士束腰。”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所以他说：“你看，你可以问，甚至你可以指示神。他不会怕你的，他不会怕你问他问题。他的智慧是无止境的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这是神问的问题。”那我现在问你们大家，你们在哪里呢？当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整个地球，有人说地球是这样子爆炸，因为爆炸，然后很多的撞击，然后就形成了。那它有一个这样。棒，像一个爆炸的时候，爆发的时候，Charlie 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他如果这样棒爆炸的话，他是会摧毁东西的，他肯定不会创造东西的。你自己试试看，你不要在家里试，你去外面试一下，你就棒棒棒，棒棒棒之后有什么呢？摧毁了一切。这样子碰撞，你怎能创造这个整个宇宙呢？唯有无知愚昧的人才会这么想，才会这么信。我认识在伯克莱，一位基督徒，他是这个宇宙的这个宇宙学的科学家。然后我就问这弟兄说：“你这个碰撞的这宇宙碰撞的这个论这个学论你怎么看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是胡说八道，没有真正的科学家会相信。”现在可能是这个网络的问题，所以现在在菲律宾的特会，好像他没有听不到弟兄的。
有雾，那么
看到这句话，妹妹看一下，可以了，就
，Surely
这边用。
能到了，对吗？
他说：“约伯，你知道，可能 Frank 也知道，Frank 就会说：不，我不知道。对，刚刚有稍微断掉哈，因为没有那个菲律宾，他们没有网络。”对不对？所以谁定的尺度，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，这是第五节约伯书38章5节，对不对？你在造你家里的时候，房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量是要很精准的呢？你觉得神没有这个尺度吗？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你觉得地它就是只是停留在这个空中吗？直接就是漂浮在这个空中里吗？谁把它安置呢？在一个地方呢？为什么每天太阳都很准时的升起？你能想象说今天太阳说不，我今天。 我需要休息，我今天不生了，我不生起来了，那么我们就有难处了。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很精准，甚至比瑞士人还要精准。所以你看，你有手表。如果神所造的没有那么精准的话，你看这晨星、日月等等，还有整个世界它环绕的这个速度，如果你没有这么精准的话，你没有办法造一只手表的。但是神他造了一切，你必须要明白。这一点，为什么我在说这件事情呢？我原本是想要说生命树的。他说：“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？因为每一个量度，每一个尺度，都是要照着这个房角石，这个是就是要很精准的安放在那里的。”你能想象有些人相信这世界是平的吗？你相信吗？地球是平的。但是这里很奇妙，第七节，我想要给你们看的就是第七节。当神在造这世界的时候，因为是首先造天上，再造这个地上，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，因为太奇妙了，对不对？晨星那里是在讲道，是在指引这天使们。晨星一同歌唱欢呼，那你觉得神他是造了这个混乱吗？然后这个混乱当中，他就不知不觉的，就是这个碰撞、摩擦等等等等，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星球。你觉得这是神创造的方式吗？这可能是你会创造的方式。就算给你1亿年、10亿年，你也都造不出地球。神的众子也都欢呼，这些都是天使，对不对？他们是称为神的众子，就像约伯书1章、2章的时候，他也有提到，海水冲出，如出胞胎，胎胞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如果你不把它关闭的话，可能每天都有洪水，都有水灾，是不是？有海啸，不管，可能菲律宾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岛屿都会被吞没，都会被淹没。所以你看，你把它关闭，对不对？他把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。又安门，把它关闭。海水冲出，如出胎胞。你看，它这个海水会冲出，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。为他定界限，又安门和这个字我不会读，不好意思。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。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可以去帕拉湾，然后没有任何的危险。那里可以享受，可以放假，可以享受帕拉湾，你不会怕。说海水会进来，会淹没你，因为你知道，现在它都有被设定结定界限。他说：“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。 你记得主，你记得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呢，他命令了这个风雨，叫它停止。Jesse，你能这样做吗？你很常去 summer，那你很怕就是说海水会淹没 summer 吗？你要欣赏神，所以长话短说，神造了一切，然后这个天使呢是在亚当那里之前就有了。这也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在亚当之前，神把权柄都赐给了天使们？难怪撒旦会变成这世界的掌权者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这世界的王？他什么时候成为了这世界的王了呢？谁命定他的呢？是神，但是是在他堕落之前。刚刚那个门还有一个轩，我查到了门和轩。所以神可以造他，他也可以摧毁他，什么时候要摧毁都可以，很简单的。他造了什么，然后他要除去他很容易的，但你不明白神，你不了解神，但是主给我们了很多的，告诉了我们，他想要我们来去成全，完成这个计划，他是要我们来掌权的。管辖的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在我们之前有人是管权的，那你跟我现在我们应当是要接手的，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想，Charlie 弟兄，你想接手菲律宾好了，我们帮你。你想要接手菲律宾吗？你会有很多的难处。但是神已经拣选了人类，让他们管掌权。这一点你一定要看见。神是想要在这地上建他的国度。你们大家都知道主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你的在天上的父，对不对？愿你的名。是，愿你的名被称为圣，对不对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难道是，那谁要做这事呢？难道是这个，另外一群天使来做这事情吗？不，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他们失败了。他们失败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没有机会的话，那么他们也有可能会跟神抱怨说：“为什么这不公平？我们应该是要来掌管的呀，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呢？”那神就说：“好，那先让你来试一次。”然后你们失败了，而且下场很糟糕。所以现在神，他就是来到了他原先的旨意，就是他拣选的人类要是管辖万物，他所造的万物。你去来，我们来读诗篇八篇。Charlie，你来读诗篇八篇。诗篇八篇。诗篇八篇，他苏弟兄说啊，要翻这么久吗？要翻这么久吗？ 好，他找到了。那你站起来给我们读，向我们宣告这个诗篇。好，耶和华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不是在天上，乃是在全地，对不对？在天上是没有难处的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有仇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这个仇敌是谁呢？是你吗？不是的，你不是仇敌。但是我们有一个仇敌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便说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你多么的照顾他，对不对？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，甚至是你去拜访他，主甚至亲自道成肉身来拜访我们。他没有，他不是为着宠物，不是为着狗来的，Jesse。你不是说你有两条狗吗？但是主来不是来拯救你的狗，而是在拯救你，还有你的全家。他来这世上不是来拯救猴子的，他来是要来拯救我们的。那我们继续，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，比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哇，是在这人的脚下，而不是撒旦的脚下。如果是在撒旦的脚下的话，会太可怕了。而是都要伏在我们的脚下，我们原当要掌管的。对，他在读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这是神的计划。那我们现在来希伯来书二章，希伯来书二章，我再请别人来读，谁要来读呢？George，你来读吧，你大声的读。他说要读哪一节呢？苏弟兄就说你早。这是第五节，对不对？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他说：“你要再读一次，要很清楚的读第五节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”他说：“天使，对不起，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。”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这就是大卫，他写了诗篇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神在我们这里，难道没有照顾我们吗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必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你要 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接受他的生命，那么你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对，现在或者是如今，因为人是堕落的，所以你现在没有看见。你连你的狗都管不了了，有时候，你的狗听你的吗？会服你吗？好难呐、啊，但是什么呢？但是他说，但我们见耶稣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主要来，他是要来恢复主的旨意，他是要来拯救人类的，来恢复我们的命运，我们的命定。你的命定不是说，不是像你教授说的，你要当你是不是要当建筑师，也不是要当工程师，等等等等。你看你当什么建筑师呢？东西都已经造好了，你要建造什么呢？就算你可以建造一个建筑物，那又如何呢？这不是神的建造物，神是要建造他的城市，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。这个经营和造的就是神。我们看见耶稣比，对不对？得着了尊耀、尊贵、荣耀为冠冕。我们看见耶稣，对不对？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唱了死慰。主没有停留在石架上，他死而复活，而不是活着而已，他还升天了。他现在是坐在宝座上，是管辖的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不是只是你的救赎者，他已经成就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是要做什么呢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如果你读启示录1章6节，对不对？他是这权势的这个元首的头。你知道，凡事他是世上君王元首。你知道，现在事情所发生的事情，没有一样是他不允许的。你觉得现在是总统这些总统们在管辖着世界吗？不，其实是主。他也想要让我们做神的祭司和君王。我想为了青年人的缘故，我们来读启示录1章，我们一起来读5节6节，启示录1章5节6节最后面第5节的后半段，我们来读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君王。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句点是这样吗？他难道把我们赎回，然后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？难道这样子就好了呀？不，又使我们成为君王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哇！那你被赎，只有被赎，你的罪被赦免、被洗净，你就满足了吗？难道这不够好吗？不，你的救赎的目标是要让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，做神的君王和祭司。 如果你读5章10节的话，他是说我们要与他掌管作王，在天上作王吗？不是，是在地上的。这个是我们的目标。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你作为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你为什么得救呢？你为什么得救呢？所有的基督徒都说要去天堂，那你去天堂你要做什么呢？Billy Graham 说："我要在那儿打打高尔夫球。"那其实你在地上打高尔夫球就可以了，你为什么要去天上打呢？所有在天上的那个高尔夫球都会掉下来。不，我们是。要掌权的，我们是要做君王和祭司，要做神的君王和祭司，与基督一同管辖。在千年国度里，他说：“你得胜的有福了。我要把管辖列国的权柄赐给他，你要用这铁的杖来管辖他们。”这是神对这个推拉铁，提拉铁菲拉泰亚泰拉的这个教会的得胜者所应许的，是我们是想要与主一起作王，但是你有资格吗？你认识他吗？你在生命上是成熟的吗？你做好作王的准备了吗？假设。Carina，主向你说你要管辖菲律宾，可能这菲律宾太大了，那你就说 ASIC 好了。这些 PASIC 推拉推拉啊，推拉推推亚推拉教会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讲到的。那 Frank 你呢？你觉得很简单吗？你要管辖他们，你觉得人们不会抵抗你吗？他们不会说不，我不想要你做王，我要做王。那你呢？你有这个铁杖，然后你是把他们管辖他们，你是要把他们击毁、敲毁，就像一个这个窑一样，你把它摧毁、打破。你觉得很简单，很容易吗？你连你今天自己你都管不了了，你觉得你可以管？你早上你可能你的这个你的卧室你都没有办法管理好了，那你要怎么管理菲律宾呢？我难道说错了吗？不要以为你要管辖是很容易的，你还要在这世上做王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有这2棵树，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有2棵树。神为什么还留着撒旦？很多人问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说你就不用想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问题。但你知道吗？首先，神要你选择，你选择他，你就像他；还是你选择像撒旦一样吗？然后你要悖逆。反抗神吗？是那么多人，他是无神论，谁是神？我们不是神，我就是神，我想当神。但是赞美主，你选择了我们的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，这个是一个抉择，你要选择。这是我们的神啊，是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浩大，他把这个自由的这个意愿交给你了，这个就是挑战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也是神的智慧。 你必须要作为人受考验，所以你要去上学，从幼稚园开始，对不对？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，你要成长，你有好多的东西要学。学，你不只是从好的、良善的事物从中学习，你也从坏的事物。也会，你的挑战中、困难当中、挣扎当中，你难道会怕困难吗？其实有时候，其实困难对你是好的，你只要不要成为制造困难的那个人就好了。我们大家都明白，透过挑战、透过困难，你才会成长，它是帮助我们的。逼迫其实对你是好的。这个弟兄说：“阿门啊，我真希望是如此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但是却没有人希望被逼迫。大家都想要一帆风顺，一帆风顺的话，你什么都不会学的。所以你要选择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两棵树就在这个伊甸园中间，生命树。”就表示说，神是你的生命，人被造，它是好的，但是它不是完全的，它需要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来掌权，在你里面掌权，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掌权管辖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生命树，如果亚当听了神的话，顺服了神，然后吃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神的生命就会进到他里面，那他就可以作为一个好的管辖者，他就可以有资格，可以掌权，可以胜过仇敌。但是这个仇敌是非常聪明的，对不对？他进来了，然后欺骗了夏娃。哦，你可以像神一样啊，你就可以分辨善恶了呀。你知道神是很害怕你的，会吃醋的，不想要你那样的。但是你可以像神一样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夏娃会相信这个谎言，但可能我们大家都会相信这条蛇的谎言。因为你现在，当然我们大家了解的比较多，知道的比较多，我们往回看啊，但谁知道呢？如果你在当下的话，搞不好你也会犯一样的错。但是就像你现在，你知道是邪恶的事情，但是你还是去做。所以，如果神的生命不进到亚当里面的话，他们还是不可能，没有办法去管辖的。所以，人的命定不是说只是作为人而要做人，而是要首先成为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你以为是亚当不用重生吗？他当然造了是好的，非常好，但是他还是需要神的生命，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去满足他的，去服行他的命定。你就只是作为一个好人而已。但是神是没有办法用，只是用一个好人来去辅行他的旨意的。所以，我们是需要神的生命，所以你必须要拣选，你是要选择生命树。这个生命树代表着神的生命。为什么是树呢？因为你要从中吃它的果子。如果你吃了东西之后，发生了什么呢？你把食物带进到你的里面，这个永生在你的里面了。它也必须要成长，要成熟。你不要只是说啊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有他的生命了。但是保罗就说，你却还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婴孩。你看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没有成长，没有长进。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在属灵上成长的话，Carina 姊妹，你想要你的两个女儿就一直停留在婴孩的状态吗？你说，哎呀，好可爱呀，我想要她们一直停留在婴孩的状态，可爱。你可爱的人，你要怎么办呢？ 你把可爱的人，你把他们当做摆设，摆设吗？啊，你看，大家看呐、啊，我可爱的两个孩子，还是你想要他们是成为有用的人，成熟稳重，正当的人？还是你想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停留在很小的这个很可爱的状态，在菲律宾有很多这个可爱的婴孩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宝贝这位弟兄刚刚他提到这首歌。这诗歌289首就是生命的树。我想说，可能我们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什么生命树等等。我就想说啊，既然你点了这首诗歌，那我们最好回到生命树这里来。但今天你想要吃生命树的话，你必须要去启示录2章，他说什么呢？在以弗所的教会。你要保守，你有持有着起初上好的爱，为着主，向着主的话，那么主就说我会把这个生命树的给你权利，给你可以在你吃得胜的，我必在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其实这个应该是普遍的，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都可以有这个资格。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你要得胜，你才可以享受的应许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他有很多的果子。我在。方泉谷，你找不到一个好的中国餐馆。我必须要来到菲律宾，然后来吃好的中国菜餐馆。但其实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我也不在乎。最好的食物就是从生命树的果子。这也是为什么。主桌的时候，我们在交通道要吃主，吃基督。在末了，他说：“那洗他们自己的衣裳有福了，或者是守他诫命的有福了。”有些的这个翻译的版本也是这样说的。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可以去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如果你不在乎神的话的话，你怎能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呢？你要走过这个门，你不是要爬墙的哈，你是要透过这个门，城门，然后你是要进城的，就是这属天的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，这是圣城，锡安，赞美主。这就是生命树的历史，但很可惜的呢，是很可惜的是亚当他选择错了，他做了错误的选择，所以那我们今天不要做了错的选择。你的新朋友，对不对？你要做正确的选择。那么当主来的时候。你就会得着一个奇妙的奖赏。得胜的有福了，得胜的那必要承受万有。赞美主，你今天有的什么都不是，马上就会被烧成这个灰，但是你可以得着万，你可以承受万物，得胜的。你会与基督一起作王1000年，还有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永久的，整个宇宙都是归你管，所以你要从正确的树来吃这个他们的果子，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。 那我们再唱一次这个诗歌，诗歌289首。我想我们现在有了交通之后，我们唱这首歌呢，也会有不一样的意义。